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上第22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一些悲剧和非常惨烈的现象，就是由于扫罗王现在已经渐渐的越发的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以至于他什么事儿都能够干得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随着菜瓜岛的小故事呢，继续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人远离上帝之后会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我们的生命表现，我们的品格都只有可能越来越差，绝对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训练、自己的装饰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会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而这个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好，下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继续透过高富帅和小人物的对比，让我们去明白了解上帝的心意，并且在我们非常不为人知的小小的生命当中定义去寻求神旨意的成就。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上次我们说到啊，当蜜蜂护卫队的成员们各自从黄瓜小弟的身体上吸取了那一点点可以解毒的黄瓜汁之后，他们顿时就恢复了体力，也恢复了他们敏锐的味觉和嗅觉。于是他们一半就出发去寻找失踪的菜瓜岛的蔬菜水果孩子们，另外一半呢，则飞到各家各户去告诉他们不要相信关于黄瓜小弟的谣言。可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原来啊，那恶毒的魔后早就已经差遣了他自己的贴身护卫，一群恶毒的马蜂早早的就潜伏在许许多多岛民的家门口，要堵截蜜蜂护卫队他们的到来。原来那所谓的从宫中传出来的消息，竟然就是这一对恶毒的马蜂的所作所为呢。聪明灵巧的蜜蜂护卫队成员们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避开了马蜂的拦阻，有的成功的让许多的岛国居民能够重新来拥戴跟随黄瓜小弟，而也有许许多多被蒙蔽的岛民仍然相信他们的孩子就是被黄瓜小弟给偷窃的。这一下好了，整个菜瓜岛彻底的被分裂了。凡是看起来高大上的、富有的、光鲜亮丽的，统统都跟随了冬瓜派，而那些看起来弱小、常被欺凌、被人不齿、被人遗忘的，就统统归入了黄瓜派。 凡是真心想要寻找自己失丧儿女的菜瓜岛居民们，就通通都跟随了黄瓜小弟。甚至这样的分裂也发生在同一个家族当中，就比如说冬瓜大王的家族，大家可能都以为所有的冬瓜都一定会拥戴冬瓜大王，其实不然。在冬瓜家族当中，凡是那些从来都弱小，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的丑陋的那些小冬瓜们，从小就被家人族人称为矮冬瓜、丑冬瓜的那些小冬瓜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忽然间意识到，其实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是能够体会、能够了解他们一生所经历、所面对的这些挑战和痛苦的黄瓜小弟。而且在他们的眼中，黄瓜小弟可是从来没有嘲笑过他们，并且真正对他们好的，比至亲的亲人还要好的朋友。所以他们就默默地支持和跟随黄瓜小弟。而同样的事情在黄瓜家族当中也竟然产生了两派。那些从小就极度风光、长得又高又大的黄瓜们都选择跟随既得利益者、跟随掌权者，那就是他们所仰戴的高富帅冬瓜大哥。他们自己眼中一直觉得不起眼的黄瓜小弟这个时候可落魄了，他们怎么会希望自己跟随那正在逃命的黄瓜小弟呢？因此就在冬瓜家族和黄瓜家族当中，我们也看见了一种天然的分裂。一派就是当权的高富帅，而另外一派呢，就是正在逃命却又选择正义的小人物。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故事说到这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也会产生一定的思考。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您的家中，你们是不是会同心合意地做同样的选择呢？还是说，当世界上一些事情发生，一些需要我们做出判断的事情和挑战发生的时候，我们家中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和选择呢？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判断事情的标准和我们追求的不同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信仰、价值以及人生目标和方向的话，我们真的会发现，在世界发生任何事情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时候，哪怕是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也会祸起萧墙，也会手足相残，也会刀兵相见。哪怕我们同出于一个血缘关系，哪怕我们同处于一个教会，哪怕我们是最至亲的朋友、邻里和骨肉同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分辨善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判断，也总觉得自己的是最对的、最正确的。而唯有那真正以主为我们人生的主，以上帝的原则为我们人生的原则，以神的标准为我们生活的衡量的唯一标准的，才能够真正的在爱里面合一，才能够真正的学会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彼此成全。而也只有在真理上面的合一，才能够真正带出和解、宽恕，能够带出真正的生命当中的彼此的支持和理解。我们在这两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就在扫罗王的家庭当中，其实也有非常美好的约拿单的生命。而同样的，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些能够选择去跟随大卫、支持大卫的人。同样， 我们看到了扫罗王因着远离神之后，他越发的失去敬畏之心，失去最基本的道德的标准和他品格的一个追求，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恶都敢行。其实我们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越来越像神，越来越讨神喜悦，要么就是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讨神的愤怒。没有任何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是允许我们犹豫不决、三心二意的。我们如果不选择跟随耶稣，我们就是敌对他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需要和父母亲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从哪里可以看出扫罗不仅仅不再有敬畏的心，而且越发远离神呢？还有大卫和扫罗，他们两个对待上帝是什么样不同的态度呢？我们从中又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敬畏的心，每一天做讨你喜悦的决定，深深的来爱你、跟随你，而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离你越来越遥远。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不小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最近呢，我们在讲这系列的话题，就是亲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女儿。今天呢，真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们孩子的情感。那作为父母亲呢，我们就需要敏感的去捕捉这一些瞬间，然后呢能够和我们的孩子产生有意义的对话。我们大家知道，在古代其实所有的人也是成年之后就结合了，他们呢是按照一个传统的这种文化，或者是一个我们已经养成的，就是两个人成年之后第一要事就是成家，然后再立业。这也是一个传统当中所带来的，不管是中华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过去和现在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各方的资源的投入、资讯的爆炸，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有很多的人，甚至父母亲也对自己的子女说，你再等等看吧，还有更好的，或者是让他们的心是非常的浮躁的。因此也没有人愿意委身说，其实爱就是一个决定，其实我的婚姻是一个约定，我并不是因为找到最好的了，所以我今天嫁过去我的婚姻就能够幸福，而是今天当我碰到他，我们两个都确定是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说，无论是18岁结婚，还是28岁，还是38岁，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是同样的，就是如何以我自己现今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和我对婚姻的委身来完成上帝在我婚姻当中的托付。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希望带给我们亲爱的父母亲一个全新的概念，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现在还未成年，就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不应当的。因为其实随着我们生理的发育、身体的发育、情绪的发育、情感的发育，也是随之而来的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这个孩子他现在所能够承受的责任，所能够面对的压力，去陪伴他，去做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这段时期，我们的女儿她的人际关系是进入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你会发现她对闺蜜，就是对她同性的好朋友的要求、渴望是极其深刻的。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闺蜜而放弃自己很多的原则。所以有好多的女孩子其实在青春期有许多的行为出轨的现象啊，或者是与自己的父母亲与自己所坚定的这种信仰道德的原则相违背的这个过程，都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这段时期交到了不好的朋友，很有可能是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段时期我们特别要关注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人际关系，无论在教会、在学校、在社会环境还是在家庭里面，我们会发现因为他们比较敏感，他们呢非常的在意别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别人眼光里面的他是不是受欢迎，是不是漂亮，是不是可爱，是不是让别人觉得赏心悦目。所以你也会解释了为什么这段时期的女孩子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特别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就需要有更多更多对他们无论是从内还是到外的一些的指引和端正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神眼中的这个位置和价值是无可取代的，让他们知道女孩子的美是从内到外的才可以持久。如果是过于看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话，就很有可能扭曲了我们自己本来应当有的那些价值观，比如说对美的看法，对衣着打扮的要求，对待异性的态度，甚至是对信仰、对学业等等。因为有好多的女孩子呢，特别希望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一个公众的环境里面挤到那一个最 popular 就是最受欢迎的那个圈子里面，所以她们甚至比男孩子的这个 peer pressure 这种同侪之间的压力更大更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断地在言语上、行为上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他们是公主，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为宝为尊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他人对他们的评价而丧失自己的原则，这个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一方面的就是他们如何去面对自己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这些压力或者是应酬呢，也是需要父母亲我们能够不断地跟他们沟通和交流的。珍儿呢特别的建议我们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定期地跟我们的孩子约会，定期地去了解他们的朋友圈是如何的，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健不健康，然后他们花多少的时间来应付他们的人际关系上的应酬。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是16岁之后才会拥有手机，所以我14岁的女儿是没有手机的，所以她也从来不抱怨她所有的朋友都有手机。那她是怎么跟他们沟通和交流呢？就是她在家会用我们家庭里面的那个语音智能助手，就是 Echo Dot 来打电话给她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个小设备呢是在我们家的客厅，所以她跟她朋友的对话是没有办法隐身的，也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全部都在全家人的控制之下。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有一次呢，我的女儿就说，妈妈，我需要跟我的好朋友谈话，然后她要跟我谈一些她自己心里面的难过的事情，我能不能够把这个 Echo Dot 搬到我自己的睡房去？我想了一下，我就答应了，我同意了，因为我要选择在这个时候相信她。但是我告诉她说，下不为例，这只是一个唯一的一次，你以后所有的这个电话仍然要回到这个客厅来打。他就非常开心，非常快乐，非常感恩的就把这个 Echo Dot 拿到他自己的房间了。后来呢，当我们一次约会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上一次你们谈话的内容？他说，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的朋友要保密。我说，当然我不要知道具体内容，但是我想知道说你是怎么帮助你的朋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只是劝他，然后我安慰他，我只是听他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是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所以呢，我就是听听他怎么说，然后我陪伴他。我就问他说，哎，其实妈妈可以不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下一次你再有这样的谈话的时候，你最后你们两个可以在电话上做一个祷告啊。他当时就说， 我会尝试下一次这么去做。然后我就发现说，再下一次的谈话的时候，他真的就在电话上面建议他这个朋友说，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但是呢，我可以为你祷告，要不我现在就为你祷告吧。所以我看到说，当我选择去相信他，允许他有一定的私人空间的时候，他就会也愿意听我给他的一些建议。但是然而，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长时间在手机上面，长时间在电脑上面，长时间用他们的社交媒体，躲在他的房间里面，花大量的时间在他的人际关系的应酬上面，这是一个警钟。你就需要让他知道说，无论是任何的朋友，你们都需要在这个年龄层，你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们有父母亲，有兄弟姐妹，你们有你们的学业，你们有你们自己个人的责任。如果你大把的时间，比如说一天有花2个小时的时间都泡在电话上，我认为这是不健康的一种友谊，因为你们彼此之间没有陪伴对方去成长。所以我也给我们的孩子立下了一些的要求和规矩，就是你每一次通电话的时间不能够超过多久，然后呢，也鼓励他们，就是鼓励他们的朋友也这样，不受手机或者是这些社交媒体的控制。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在家里面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就是我们做父母亲自己也需要有这样的榜样，然后在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要形成一个家庭的氛围。每一次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鼓励他说，虽然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特别的注重你的友情，特别的在乎你的人际关系，但是任何的关系如果已经在你的身上变成一个 consuming， 就是它消耗你的体力精力时间已经过于你应当投资的这一部分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警钟。因为在未来我们会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优先秩序，如果你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已经被某一些的关系消耗了，那你就会发现你会形成一个这种习惯，你必须要投资这么多你才觉得是安全的。其实这个就是表示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安全，它并没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根基。所有这些我们协助他们去调整他们的人际关系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帮助他们从小学会去优先秩序，去优化他们的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每一天去思想说，我花了多少时间在我的人际关系上，我花多少时间在我的学业上，我花多少时间去读经祷告，去亲近神，我花多少时间去服侍他人，我有没有做家务事，我有没有管好我自己的内务等等，这些是需要他们在离开我们之前就陪伴他们，就在操练他们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养成一个生活当中的价值观和优先秩序，以及他们能够有最好的安排和组合。越是这样预备他们，将来当他们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才不会手忙脚乱，才不会被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要求弄得迷失方向，他们才会始终保持知道，我的人生只要有优先秩序，我就会 everything in order， 我就会规规矩矩按着秩序而行。但是一旦没有了优先秩序，就变得 disorder， 就是混乱的，就是无序的。那我相信我们大人都常常陷在这样的无序和混乱当中，千万不要让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也影响到我们正在青春期成长的孩子们。最后呢，正儿也特别的再强调一点，就是关于这段时期他们的价值观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自我的价值，要让他们知道谁爱他，然后谁的爱是不改变的，当然不断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神爱他是无条件的爱他，连父母亲爱他都是有限的，都是没有办法在巨细靡遗的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底下都能够支持他，都能够在他的身边。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他的整个人生只有建造在神给他的这一份应许之上，救恩之上，才能够彰显出，才能够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价值和托付。另外呢，也要鼓励他们去 非常积极地发展他自己独立的个体，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受这个社会的影响、世俗的影响，或者这一个世界上错误价值观的影响，甚至也不要太多地听从父母亲灌输给他们的，除非我们所教导的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从小我对我的三个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父母亲所说的跟圣经所说的相违背，请你们听圣经的。如果父母亲说的和圣经说的原则是一致的，请你们一直以来就选择顺服父母亲。也因此让他们知道他们生命当中最高的原则就是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作为一个权威，以至于他们的一生都有很清楚的一个分辨力，不管是别人带给他们的影响，还是他们自己的声音，还是这个世界对他们的诱惑，最终都会在神的这个话语的权威之下能够显露出他的本相来，他们也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正儿非常的欢迎您，随着整个节目的进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分享，都写信来给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在真爱之我家，在家长学堂继续的和您做同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每当忧虑陷入困境，你的话一直伤痛安慰我心灵。
每当哭泣，
我哭泣
软弱无力，当忧虑陷入困境，
你的话一直伤痛安慰我心灵。
每当哭泣软弱无力，
你恩典那么奇妙带给我
好像迷路羊看见牧羊人，你是我的主，听见我呼声，你拯救我脱离险境，听我祈望。